有缘人又见面了。有人问，富人的成功，穷人的平庸，二者之间究竟有什么秘诀和不同？学历不高，在学校成绩平平且调皮捣蛋的学生，走上社会后当老板发大财，这是为什么？以前成分高的人家的孩子，尽管经受了历史的挫折，可一旦有了好的政策，他们又很快地走在了别人的前面，又是为什么？看完这个视频，你也许会明白些什么。听前先点赞的人，你一定会有所收获。首先，常人贪图安逸，富人喜欢挑战。普通人喜欢到大企业里面干事，工作环境较稳定。富翁教育自己儿女，别介意到小公司锻炼，甚至鼓励儿女自创一家小公司。穷人独自努力，富人借力搏杀。普通人也许比富翁干活更卖力，两者差异源于彼此对努力工作定义的不同演绎。普通人是自己努力干，从早到晚，任劳任怨。富翁的努力工作则包含三方面。第一，团队的努力工作。他们习惯带领团队冲，尤其是率领销售团队。擅长激励团队，大家朝着共同目标奋斗，共创佳绩，让大家分享提成。第二，让钱努力工作。普通人因怕冒风险，让钱都趴在银行里睡大觉。他们的钱很懒惰，没有什么产出。富翁每年要求资本至少有 10% 的回报。他们善于经营，睡觉时也会钱生钱。如借钱给朋友开店，要收取合理的借贷利息，还要有抵押品。或者投资在房地产上，收租金，享受房地产升值的回报。第三，富翁善于用他人的钱替自己赚钱。例如，富翁手中有70万元，他买一套房，肯定不会全额付清。他会买两套房，从银行借70万元到80万元，让银行的钱也替他生钱。普通人则习惯一次性付清房款，不喜欢借贷。穷人跟着称是，富人敢于说不。普通人人云亦云，有些是迷信，有些是父母的讹传。他们难免会小钱精明，大钱糊涂。如购买便宜的房子，他们很计较物业管理费，以为越少越好。殊不知，物业管理费越便宜的小区，缺乏人员打理。常常住了5年，就已破破烂烂，省了点物业管理费。房子未来的升值空间却被破坏掉了。穷人羊群性格，富人狼性特征。身边的两位年轻人，知道他们20年后，哪一位能成为富翁吗？当然可以，看他们胆子大小便可以预测。富翁从小胆子大，敢于尝试新鲜事物，别人不敢干的事情，他去干。公司准备开拓西部市场，要派职员去兰州、成都等地干上3-4年。未来的富翁会毫不犹豫，甚至毛遂自荐。一般人却不愿意离开京沪公司总部，考虑良久，仍迟迟不愿行动。胆子大，自然机会多，胆子小，机遇也会流失。你说，哪一位比较容易成功？一般人，羊群效应明显。大家随波逐流，不敢鹤立鸡群，不肯尝试任何新生事物，怕失败，怕被人家笑话。等到大家趋同才会去干，他的成就就有限。富翁狼性特征明显，他们在股票基金净值达到 1.30 元时已经够劲。羊群性格的人最终等到 2.30 元时才会够劲。狼赚钱时，羊买进的价位已较高，就算不亏也赚不多。羊群性格的人典型表现是，等到周边朋友先行动，拥有成功经验后 才会跟随。穷人专心细节，富人留意大事。普通人每天衣食住行的消费习惯，花时间砍价，省点小钱。他们银行账户里说不定就存着20万元现金，收取微薄的利息。普通人低头看着自己眼前微小事，对未来社会变化不能预见，只能不断叹息，这个世界变化快。富翁喜欢留意大事情，对未来发生的变化他会未雨绸缪，在别人暂时看不到的机会中大把挣钱。以下是几个要点。一、天性。穷人大多日复一日地过着按部就班的日子，很少主动去深入思考如何去赚钱，以及怎样才能真正赚到钱。他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当下拮据的生活状态，在内心深处默认自己一辈子就该这样平淡且困窘地活着。对于生活可能出现的改变，他们打心底里不相信，更不会去积极探寻改变命运的机会，只是被动地随着生活的洪流缓缓向前。而富人则全然不同，他们骨子里就深信自己生下来就绝非要做穷人，而是注定要成为富人的。那强烈的赚钱意识仿佛与生俱来，早已融入他们的血液之中，成为了身体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为了达成致富的目标，他们会像勇敢无畏的探险家一样，调动自己全部的智慧和精力，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商机，想尽一切办法去突破困境，积累财富。在追求富裕的道路上，坚定且执着地大步迈进，努力将心中那个财富的蓝图变为现实。二、休闲。穷人在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后，往往选择慵懒地窝在家里看电视。他们沉浸在肥皂剧营造的虚幻世界里，随着剧情的跌宕起伏，情绪也被轻易牵动，会为剧中人物的悲欢离合感动得痛哭流涕，仿佛自己也完全置身于那些或浪漫或悲情的故事当中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热衷于仿照电视里角色的时尚穿搭来打扮自己，试图从模仿中找到一种别样的满足感，却不曾想这样的模仿往往只是徒有其表，难以真正改变自己的生活处境。而富人呢，他们的时间总是安排得满满当当，多数时候都在外跑市场，忙着去寻找商机，拓展业务，结识人脉。即便是难得有闲暇时光去打高尔夫球放松一下，他们也不会让自己完全脱离工作的状态，依然不忘带着项目合同，说不定在球场上与他人交流的间隙就能谈成一笔大生意，时刻为自己的事业发展做着积极的铺垫，向着财富积累的目标稳步迈进。三、交际圈子。在人际交往的世界里，穷人与富人有着迥异的选择和走向。穷人往往习惯于走穷亲戚，毕竟大家有着相似的生活境遇和经济状况，彼此间似乎更能找到共鸣。于是穷人所处的圈子大多也都是穷人，并且他们还下意识地排斥与富人交往，觉得彼此之间有着难以跨越的鸿沟。长此以往，在这样同质化的环境里，心态逐渐固化成了典型的穷人心态，思维也变得局限，做出来的事自然而然就遵循着穷人的模式了。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每天谈论的无非是哪里的打折商品更划算，互相交流着各种节约的小技巧。虽说这些确实有利于训练在有限条件下的生存能力，可日复一日，眼界就慢慢被束缚在了这些琐碎之事上，曾经的雄心壮志 也在不知不觉间被消磨殆尽，很难再有突破现状、追求更大发展的勇气和动力了。而富人呢，他们最喜欢结交的是那种对自己有切实帮助、能够助力提升自己各种能力的朋友。他们很清楚交友的目的，不会纯粹放任自己仅凭个人喜好去选择交往对象，而是着眼于能让自己不断成长、不断拓展事业版图的人脉关系。四、学习。穷人往往更倾向于学手艺，他们渴望掌握一门实实在在的技艺，靠着自己的一技之长，在社会上谋得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，以此来维持生计、养家糊口。比如去学习木工、电工或者厨师手艺等，通过不断练习积累经验，用自己的双手打造出一件件成品，凭借精湛的技艺获取报酬，希望能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让生活平稳地过下去。而富人更多的会选择去学管理，他们深知管理能力的重要性，明白掌握管理之道能让自己站在更高的视角去调配资源、统筹人员，进而拓展事业版图。无论是企业管理、项目管理，亦或是团队管理，他们用心钻研其中的门道，学会如何科学决策、高效激励员工等，为打造更庞大的商业帝国奠定坚实基础，向着财富积累和事业腾飞不断迈进。五、时间。穷人常常觉得一个享受充裕时间、过得悠闲轻松的人是不可能挣到大钱的，因为在他们的认知里，想要轻松惬意，那就必然会错过诸多挣钱的好机会。穷人的时间似乎总是不值钱的，甚至时常觉得多余，常常茫然无措，不知道该如何去打发这些时间，只是绞尽脑汁的想怎么混起来才不会心烦，就像会为了买一斤白菜多花了一毛钱而气恼不已。可面对一整天无所事事、白白虚度，却丝毫不会心痛。这已然是典型的穷人思维，被困在了琐碎与短视之中，忽略了时间的更大价值。而富人深知，无论通过何种方式挣钱，也不管最终挣得的钱是多是少，都必须经过时间的积淀，不会随意挥霍光阴。就连富人的碗，那也是一种独特的工作方式，背后是有着明确目的的。他们的闲只是身体在放松，实则在修身养性，让自己以更好的状态投入后续的拼搏中，脑袋一刻也莫闲着，时刻思考着事业的发展。反观穷人的闲，却是思想上的懈怠，即便手脚再忙，也不过是忙着在麻将桌上消磨时光，多摸几把牌罢了。六、归属感。穷人是颗螺丝钉，穷人因为自身的卑微、缺少安全感，就迫切地希望自己从属并依赖于一个团体，于是他们以这个团体的标准为自己的标准，让自己的一切合乎规范，为团体的利益而工作，奔波甚至迁徙。对于穷人来说，在一个著名的企业里稳定的工作几十年，由实习生一直干到高级主管，那简直是美妙的不能再美妙的理想了。而那些团体的领导者通常都是富人，他们总是一方面向穷人灌输团结就是力量，如果你不从属于自己这个团体，你就什么都不是，一文不名。但另一方面，他们却从来没有停止过招兵买马，培养新人，以便随时可以把你替换。七、投资及对待财富。穷人经典观点就是少用就等于多赚， 比如开一家面馆，收益率是 100%， 投入2万，一年就净赚2万。对穷人来说很不错了。穷人即使有钱，也舍不得拿出来，即使终于下定决心投资，也不愿冒风险，最终还是走不出那一步。穷人最津津乐道的就是鸡生蛋，蛋生鸡，一本万利。但是建筑在一只母鸡身上的希望毕竟是那样脆弱。富人的出发点是万本万利。同样的开面馆，富人们会想，一家面馆承载的资本只有2万，如果有1亿资金，岂不是要开5000家面馆？要一个一个管理好，大老板得操多少心，累白多少根头发呀。还不如投资宾馆，一个宾馆就足以消化全部的资本。哪怕收益率只有 20%， 一年下来也有2000万利润啊。八激情。能不能干成大事，首先要看有没有激情。穷人没有激情，他总是按部就班，很难出大错，也绝不会做最好。没有激情就无法兴奋，就不可能全心全意投入工作。大部分的穷人不能说没有激情，但他的激情总是消耗在太具体的事情上。上司表扬了，他会激动。商店打折了，他会激动。电视里破镜重圆了，他的眼泪一串一串往下流。穷人有的只是一种情绪。燕雀安知鸿鹄之志，王侯将相宁有重乎。有这样的激情，穷人终将不是穷人。激情是一种天性，是生命力的象征，有了激情，才有了灵感的火花，才有了鲜明的个性，才有了人际关系中的强烈感染力，也才有料解决问题的魅力和方法。九、自信。穷人的自信要通过武装到牙齿，要通过一身高级名牌的穿戴和豪华的配饰，才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自信。穷人的自信往往不是发自内心和自然天成的。富人李嘉诚在谈到他的经营秘诀时说，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，光景好时绝不过分乐观，光景不好时也不过度悲观，其实就是一种富人特有的自信。自信才能不被外力所左右，自信才可能有正确的决定。十、习惯。有个故事，一个富人送给穷人一头牛，穷人满怀希望开始奋斗，可牛要吃草，人要吃饭，日子很难。穷人于是把牛卖了，买了几只羊，吃了一只，剩下的来生小羊，可小羊迟迟没有生下来，日子又艰难了。穷人又把羊卖了，买成鸡，想让鸡生蛋赚钱为生，但是日子并没有改变，最后穷人把鸡也杀了。穷人的理想彻底崩溃了。这就是穷人的习惯。据一个投资专家说，富人成功秘诀就是，没钱时不管多困难也不要动用投资和积蓄，压力使你找到赚钱的新方法，帮你还清账单。这是个好习惯。性格形成习惯，习惯决定成功。十一、上网络。穷人常常热衷于上网聊天，这背后其实有着两层原因。其一，穷人的时间相对充裕，没有太多紧凑的事物需要处理，于是便把大把的空闲时光花费在网络聊天上，以此来打发漫长又平淡的日子。其二，穷人似乎有着倾诉的渴望，那嘴天生就不能闲着，心里积攒的情绪，生活里的琐碎事儿，都想通过聊天一吐为快，哪怕成天受着别人的白眼，浑身沾满了鸡毛蒜皮的小事， 心里窝着一肚子窝囊气，也觉得说说总是可以的。在他们看来，聊天那就是有理的事儿。而妇人上网则有着别样的考量，他们讲究荣辱不惊，秉持温柔敦厚的处事态度，注重涵养的修炼，深知有涵养才能让自己在商场上树大根深，站稳脚跟。所以他们不会把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闲聊上，更多的是利用网络低成本高效率的优势，用心去寻找更多的投资机会和有潜力的项目，巧妙地把网络带来的便利融入到自己的生意当中，为财富的进一步积累添砖加瓦。12、消费花钱。穷人往往热衷于购买名牌，对他们来说，购买名牌更多的是为了体验一种满足感。庞服穿上那些印着醒目品牌标识的衣物，用上知名品牌的产品，就能让自己在心理上获得一种别样的愉悦，感觉与他人有了不一样的地方。而且他们最喜欢试验刚出来的流行时尚产品，总是迫不及待地想要跟上潮流的步伐，盲目地相信只要是贵的东西，那必然就是好的，很少去深入考量产品本身的实用性、性价比等因素，更多的是被价格和品牌光环所吸引。而富人选购名牌时却有着不一样的出发点，他们买名牌是为了节省挑选细节的时间，毕竟他们的精力大多放在更重要的事业决策等事务上，选择口碑好的名牌产品能减少挑选时的麻烦。相较于消费品的售价，他们更在乎产品的质量本身。比如在选购 T 恤时，他们可能会选择15元的纯棉制品，看重纯棉舒适透气的优良品质，而不会单纯因为看似高档就去购买昂贵的它。更注重实实在在地穿着体验和产品价值。俗话说，穷人养羊，富人养狼。有缘人，不知你领悟了多少。如果你感受到了收获，请订阅这个频道。我会持续为你分享和传递智慧。如果你有所感悟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与大家一起交流你的心得。期待我们下次缘分的遇见。